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宣布一个为分裂的利比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建议，这可能是朝着结束利比亚4年来的动乱和政治动乱迈出的关键一步。贝尔纳迪诺·莱昂星期五在摩洛哥表示，相信新的政府能够成功，利比亚人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时机拯救利比亚。根据这一计划，设在迪利波里的国民议会的成员兹拉杰被提名出任总理，他将有3名副总理、6名部长，将组成总统委员会。这个提议的联合政府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由于迪利波里和东部的2个敌对议会必须批准这个联合政府，此外双方交战的民兵组织也得必须同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欢迎这个协议，并敦促利比亚所有政党尽快认可这个协议。利比亚一直分裂成占据迪利波里自行管制的伊斯兰政府，以及逃到东部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分别支持这2个政府的武装派别相互冲突不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会很快感受到所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没有击中叙利亚目标的后果。卡特说，这将对俄罗斯自身产生后果，俄罗斯有理由担心对自身的攻击。我预计未来几天俄罗斯人将开始在叙利亚遭受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宣称，所有发射的导弹都击中了伊斯兰国的目标，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导弹发射的无规律性危害到美国领导的试图铲除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的人员和设备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电话交谈中重申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双方讨论了避免冲突目标进行战术商讨和对话的重要性，避免出错和误解，特别是在空中。克里国务卿还谈到叙利亚走上政治解决轨道的重要性。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坚定盟友，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叙利亚要从内战中恢复过来，阿萨德在叙利亚没有任何未来。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从星期四开始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他是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下旬对美国国事访问后访问中国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布林肯与中国国务院委员杨洁篪、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会面。据报道，房峰辉表示，双方希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正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而布林肯则表示，美国愿意与中方进一步深化两军在反海盗、维和等不同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布林肯在与杨洁篪会面时，双方都表示要落实习近平的访美共识，使美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据中国媒体报道，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10月9日清晨病逝，终年102岁。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早年就读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曾力倡家庭承包责任制，上世纪80年代对推行农村一系列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杜润生也因思想政策观点开明屡次遭受打击，在中国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点名批评并解除过职务。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稍后再会。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我是 Cat。
Cat， 上次我不在，听说是你介绍的节目内容。
对啊，
那今天还是你来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美国大学的篮球联赛。
It's madness。
吃顿全素食。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要聊聊怎么戒毒。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还有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虎吗。
好，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is spelled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形容词，意思是长期存在的。
Form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has been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After a surgical procedure for a long-standing abdominal condition.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由于长期腹痛接受手术后出院。在英国城市普利茅斯。
With over 66%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verweight, obesity continues to be a long-standing health issue for Plymouth.
普利茅斯 66% 的成年人口超重，肥胖问题是这个城市长期面临的健康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我有个朋友最近就解决了个 longstanding issue,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What's the issue?
学历问题。他这个人工作能力强，人缘也好，可是啊，就是学历低，所以在公司升不上去。现在好了，学历拿到了，前途光明了。
Good for him. But I hope he didn't get his degree from one of the schools that we call degree mills.
Degree mills? 学历磨坊?
That's right. It's the kind of school that churns out graduates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out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哦，你说的是文凭工厂，而且你还用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churn out. 咱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浪漫小说那里多出了一大排，看起来是相同作者写的一系列丛书。我随便翻了两三本，发现内容大同小异，情节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urn out. Churn is spelled C-H-U-R-N and out, O-U-T. Churn out.
Churn 作为动词，本身有大量生产的意思，加上 out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不顾质量的粗糙生产，大量炮制。就像上面的例子中，这些浪漫小说内容相差不多，而且一本接着一本的上市，这让我觉得这些书质量不高，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批量生产。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旅行者可不一样，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如何选择纪念品的。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 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这段话是说，每次我去国外旅行的时候，都会寻找特别的纪念品带回家。很多时候，我会找一名当地的匠人，让他制作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不想要那些工厂生产的小纪念品，那种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东西完全不吸引我。
说起 trinket...我的朋友经常带给我这种东西，像钥匙链、冰箱贴之类的。但其实我跟上面例子中的人观点一样。
I would much prefer a good story than something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相比起那些批量生产的纪念品，我更想听一个好故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 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我的好朋友最近正在研究要申请哪所大学，选择非常多，他该选择一所有名气的大学还是离家近的，是在城市还是在郊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下面的例子里谈到了一所大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 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我绝对不相信这种快速教育能教出优秀的毕业生。这也让我想到我妹妹的婚礼策划师。我看过她的很多作品，可是看起来新人的装束、花束的选择，还有婚礼流程，全部都一模一样。
He seems to be churning out wedding ceremonies,Like a factory makes widgets.
他策划婚礼就像工厂生产零件一样大量炮制。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urn out, 意思是不顾质量的大量炮制。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可不是在文凭工厂混的学历，人家啊是到全美排名前五的名校读大。
I'm not really obsessed with top schools. I think most rankings are skewed one way or the other.
I agree. Ranking is not as important a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不过我这个观点好多父母就不赞同，就拿我妈来说，从我刚上小学开始，他就一直跟我说，以后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啊，还要当全班第一。
Sounds like you have a demanding mom, 虎妈。
哎，可不是吗？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虎妈。
无穷，你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怎么了？
哎，别提了，还不是我男朋友，他什么都告诉他妈妈，连我们吵架都说，我真是受不了了，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嘛。
Oh yeah, mama's boys can be hard to deal with.
Wait a second, 你说 mama's boy?
Yep, a mama's boy is used to describe a guy who is excessively attached to his mother.
Oh, 就是什么都要听妈妈的话的那种男生，简直就是我男朋友的写照嘛 ,mama's boy. 那什么都听父母话的女生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kind of girl daddy's little girl, 爸爸的小女儿。
Mama's boy, daddy's little girl, 真形象。其实我觉得孩子有这种依赖性，家长也有责任。
Yep, I've seen some helicopter parents. They are pretty scary.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
That's right. Helicopter parents refer to those who always hover over their children, even when they're already grown up. 这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家长。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是说家长像直升机一样一直在你头顶上嗡嗡嗡地盘旋。对了，前段时间还出了个虎妈，你记得吗？虎妈要怎么说呢？
Of course, 虎妈 is called tiger mom.
对，现在大家都管这种对子女管教特别严厉的妈妈叫做 tiger mom, 虎妈。Thank goodness, my mom is not a tiger mom.
Good for you. 好，现在看看我们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形容对家长严重依赖的孩子，男孩可以用 mama's boy， 乖乖女可以叫做 daddy's little girl。 第二，过分关心孩子的直升机父母是 helicopter parents。 第三，管教严厉的母亲叫做 tiger mom。
I don't want to date a mama's boy， 他们太不独立了。不过啊，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be daddy's little girl， 希望能永远被人宠着。
那是不是叫宽以律己，严以待人？
嘿、hey, 你最近中文进步不少啊 Kat。
Hey, thanks. Okay, daddy's little girl, do you think you can cook for your boyfriend if he wants a homemade meal?
你可问着了，别的不行，做饭我在行啊，给男朋友做顿爱心晚餐不在话下。
Really? I'd have to see it to believe it.
你不信？哪天我给你露一手。不过啊，说到女友下厨做饭，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这个。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怪不得这家很久没有人来做客了，东西那么难吃，客人都被吓跑了。
So, Yanglin, would I be in the same boat as Robert if I visited your place and tried your cooking?
什么？你说我做的饭和 Liz 做的东西一样难吃，你会像 Robert 一样可怜。
I'm just teasing you.
哼，哪天让你试试我的手艺，保准你心服口服。
I look forward to that.
好，言归正传，咱们来听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 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这样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 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他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他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他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他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21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
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哇哦，赌场里的名堂还真多。不过像我这种初级水平的，也就是拉拉老虎机。
Be careful. People can get addicted even when they're just playing slot machines.
所以说啊，少赌为妙，而且得知道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什么时候收手。好啦，下面咱们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杨晨 ，Are you ready for March Madness?
Yes, I am. And you?
I'm ready too.
嘿，咱俩说的这么激动，听众可能还不知道 March Madness 三月疯狂是怎么回事儿。
March Madness is when all of America watches a huge men's college basketball tournament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month of March every year. It's madness.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一到了三月疯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要看大学生篮球联赛，好多人说比 NBA 还好看呢。
The most fun to watch are the Sweet 16, Elite 8, Final 4, and finally, the Championship.
Sweet 16, 甜蜜的16岁?
No, it's the final 16 teams that are left in the tournament.
这里的 Sweet 16应该是甜蜜的16队，就是剩下的16支队伍。Elite 8可以说是精英八强 ，Final 4最后四强，当然还有 The Championship， 最后的两个队争夺冠军。现在全美国的人都陷入了 March Madness， 我想那些在校的大学生一定更疯狂了。
When I was in college, my team made it, or my team advanced to the Sweet 16. We played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but we lost because of our poor shooting and because of Kentucky's strong defense.
自己是 poor shooting, 投篮不准，而对方有 strong defense, 强劲的防守，那还打什么球啊？太好笑了，这样的队还能进入 Sweet 16?
Well, it looks like somebody has been infected with some March Madness. It's March Madness, baby!
现在就是三月， March Madness 就要开始啦。能在电视上看那些又年轻又帅的大学男生灌篮，太过眼瘾了。
Hey, let's have a March Madness party at my place.
Great idea! It's gonna be a lot of fun. 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856001.info 就行了，拼写方法是856001.info。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856001.info。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很快会感受到所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没有击中叙利亚目标的后果。卡特说，这将对俄罗斯自身产生恶果，俄罗斯有理由担心对自身的攻击。我预计未来几天，俄罗斯人将开始在叙利亚遭受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宣称，所有发射的导弹都击中了伊斯兰国的目标，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导弹发射的无规律性危害到美国领导的试图铲除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的人员和设备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电话交谈中重申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双方讨论了朝避免冲突目标进行战术商讨和对话的重要性，避免出错和误解，特别是在空中。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坚定盟友，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叙利亚要从内战中恢复过来，阿萨德在叙利亚没有任何未来。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宣布一个为分裂的利比亚组成新联合政府的建议，这可能是朝着结束利比亚四年来的动乱和政治动乱迈出的关键一步。贝尔纳迪诺·莱昂星期五在摩洛哥表示，相信新的政府能够成功，利比亚人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时机拯救利比亚。根据这一计划，设在迪利波里的国民议会的成员法耶兹·萨拉杰被提名出任总理，他将有三名副总理，六名部长将组成总统委员会。这个提议的联合政府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位于迪利波里和东部的两个敌对议会必须批准这个联合政府。此外，双方交战的民兵组织也必须同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欢迎这个协议，并敦促利比亚所有政党尽快认可这一协议。利比亚一直分裂成占据迪利波里自行管制的伊斯兰政府，以及逃到东部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分别支持这两个政府的武装派别相互冲突不断。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从星期四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他是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下旬对美国国事访问后，访问中国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会面。据报道，房峰辉表示，双方要求屯存异，聚同化异，正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而布林肯则表示，美国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两军在反海盗、维和等不同领域务实交流合作。布林肯在与杨洁篪会面时，双方都表示要落实习近平访美共识，使美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国务院对布林肯的访问内容只表明，双方将就下一阶段合作领域、双边事务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布林肯抵京之前先访问了日本和韩国。据韩联社报道，布林肯此次访华可能会与中方就遏制朝鲜挑衅、促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进行磋商。布林肯近日在韩国首尔发表演讲时表示， TPP 不是要全面封锁中国，如果有兴趣而又能满足各种标准，美国也欢迎中国加入。据中国媒体报道，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杜润生10月9号清晨病逝，终年102岁。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早年就读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曾力挺家庭承包责任制。上个世纪80年代对推行农村一系列改革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香港大学校委会否决亲民主的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副校长任命被广泛质疑有政治干预之际， 港媒披露，身兼港大校监的梁振英至少前往港大多次讨论大学运作。感谢收听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美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中，中国访民在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车队经过的途中，几次绕过在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拦截他们的车队，成功的上演了现代版的拦轿喊冤。这次拦截行动还有哪些背后的故事？中国的访民这次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拦截习近平的车队？他们为什么要到海外进行被中国官媒称为的小气的洋上访，甚至告御状？那么这种做法能够起到什么效果？我们今天专访中国访民海外拦截行动的策划者，前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原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以及多年来一直参与拦截行动的中国访民艾芙蓉。通过他们来了解这些行动的组织与策划过程，以及访民上访的心路历程与诉求。欢迎两位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也欢迎各位的观众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我想先请教这赵岩先生，您先谈一下就是组织这次拦截行动的一个策划的过程哈，比如说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的车队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经过，然后去组织这些访民来到这个地方来进行拦截的？
那个其实呢，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在安纳伯格庄园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我们就有过一次这个拦截习近平的打算。那么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人民可以这个依照文化传统有过拦御轿告御状的故事，所以说这种文化形式在历史上已经流传2000多年了。那么中国大陆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也没有限制中国大陆来的公民可以拦截自己本国家的主席这个告御状喊冤，也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呢，这个在此之前呢，我们其实从2011年的这个 APEC 会议，在座的这个艾先生，还有我，
是，
还有这个葛立方，还有韩浩东，我们曾经到这个夏威夷去拦截过胡锦涛。那次呢，就是因为这个艾芙蓉先生这个被特勤局，美国特勤局呢，这个把护照收了。有两个人拽着他的胳膊，我当时是采访 APEC 的记者，那么呢是按照这个记者的行为规则，我是不能冲上去的。那么当时就是只剩下这个葛立方，韩晓东那天呢血压高，他可能这个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事儿，他有点紧张，血压高，他们不在现场。
好，我们现在讲，我们先这个之后我们会提到哈，我们现在先讲这次。就是这个拦截习近平车队的你这个一个策划。
对，我们上个月那个张德江来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这个直接到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去拦截他，准备把大家的冤情都告诉给他。那么这个事情，张德江的那个车队走最后一辆车被我们拦截了1个多小时，当时艾芙蓉和马永廷没有在，那我在现场，我拍了那个视频，1个多小时大家在那喊，就希望中国政府的官员能够下车接一下每一个这个在联合国喊冤的冤民的诉状，但是没有一个人依照这个中国的法律，你作为外交官也罢，作为这国内出来随访团官员也罢，没有一个人肯下了决心。那我们就要说，你作为一个官员，老百姓在喊冤，而且在国外喊冤，你就不能把你的官架子放下来，这个走到人民中来，把这个信接一下给大家看看吗？其实刘延东第一次我们拦截官员的车，刘延东那次就是我们是先礼后兵，我拿着大家的投诉信，要求这个他的随从把这个当时是美国警察说你有什么要求，那我们就跟他讲，我们希望把这个信那个转给刘延东，由刘延东转给最高这个领导者，把大家的冤情陈述一下，但是被这个他的随从给拒绝了。那么从这之后还有几位官员，当然艾芙蓉在场，也都是在这个华盛顿和纽约被拦截，
是
没有任何反应啊，就老百姓的反应得不到。那么 在张德江走以后，我们当时就到联合国的大门前，每个人都宣誓说我们誓死要向习近平这个表达我们自己的这个诉求。所以这个行动应该说在一个多月以前对就有了，那么这么几年来不断的预热，最后达到这个月的顶峰。
是，就是艾弗森，您当时在现场哈，就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就是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什么时候来访美，但是就是具体比如说他在什么时候车队在哪个地方经过，这个你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次这个中国方面向美国方面提出来，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抗议的声音哈，就是他们希望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听到这些抗议的声音，所以特别跟美方进行了一些交涉，所以呢那个美国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安排，就是让那些平时在白宫前面抗议的人群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他们可以看不到。就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些具体的信息，然后就进行了这样一场非常成功的一个拦截的行动呢？
因为我们已经到联合国抗议了4年多，对吧？
嗯。
各有关方面的人士呢，对我们也比较关照我们，所以这次行动呢，有关人士透露了一些情况。再说我们在那个6月24号呢，已经到国务院去拦截一次。我想那个习近平来访问的话，应该
6月24号是因为当时是那个汪洋副总理跟
副总理
进行美中第7轮的战略与经济
对
话，
还有那个刘延东啊什么，
对，
好像是，那我们就知道他肯定要到这里来，所以因为我们走在前面，我一看到那里有很多的红旗，所以我们就赶到那里。
这个事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很多这个公开的消息，因为美国是一个这个
信息公开的
社会，那么我们掌握它大约在白宫在国务院这个
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动，
会谈奥巴马，会谈这个会见克里啊，大致的时间我们是清楚，但是线路我们并不清楚。
线路不清楚。
那么我们知道早晨他是在白宫，中午肯定是要到国务院。那我们事先呢已经在国务院，因为我没去过国务院，他们去过，在国务院门口我们看了一下，最后决定我说就这个位置是相对这个能够拦到他的地点，就是这样。从这个时间上大约直到中午他会来。
是，然后您就是组织给这些在美国的这些访民打电话。
我们大约有20多人，一开始是想分成这个两波，后来呢，大家因为美国是个民主的社会，我们访民也是一个民主的团体，大家都是自发的，没有任何背后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在指挥我们，都是自发的。
是，
那尽管是我给大家的主意多一些，包括这个喊口号啊，原来口号是不统一的，有的人在说什么嫖娼党、卖淫党，这个上床不给钱党，我说这个大家尽量不要喊，因为8000万不可能人人都去嫖娼嘛，对吧？
是，
也不可能人人都不给钱嘛，是吧？那所以我们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离你诉求远的地方，暂时我们先收敛一下，不要表达。你今天表达是你诉求是什么？告诉习近平你自己的冤情是什么？那我跟大家讲，大家讨论过以后，基本上行动是，口号是一致的，行动上也达
到
了统一。
就是习近平
原来说好了分两波，最后大家说，
哎，
习近平见访民，
这样一个口号，
你不见访民，你怎么能知道冤情呢？因为国内已经所有的路都堵上。
就是你第一步要先见，
对，
然后你才可以每个人提出你自己的诉求。是，那我想问艾峰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李焕军都钻到那个车底下把车拦截之后，马永田好像也是这样做。我就想问，像这些这个是事先你们有讨论吗？如果你们拦截到车队，然后做出一些什么行动，还是说当时那些拦截车队人临时做出这样的一些举动？
事先应该没有讨论，
没有讨论。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访民啊，接冤接的时间太长太深了，所以无畏无惧的，不会怕是任何危险，也就是千方百计要把那个习近平把他拦住，呈递我们的那个告御状，就是治国以来告御状，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习近平。我们以为是下面的那个情况到上面被他们堵住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思维就是我们直接交给你，那你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情况，你就不能推诿了，不要到时候说我不知道啊什么。因为什么，我们上访，我上访已经15年了，从强拆到现已经15年，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个诉讼都走遍了， 司法渠道，这穷尽了司法渠道，没有一条路能够公正的站出来为我们说一些话，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这个、冒着生命危险
，所以
对，
希望习近平主席也要理解我们的那个访民的这个举动。
是，
我们也没有任何组织，都是访民，都是为了维权，为了因为我们的利益被地方政府明目张胆的就掠夺掉了。
这个强拆的是，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就是把车拦下来之后，习近平的确派他的这个随从下来接了这个诉状，这个情况您介绍一下好吗？
当时是那个李焕军拦住第二个车队，就是他不是躺在车底下，
躺在车底下，对。
那么那个这个车队进了院以后呢，就是有的人提出说，哎，早晨就没吃饭，中午去吃点饭。那时候已经快两点了，然后大家走了，我也跟着走。后来那个有一个华侨叫孙岩就喊我，一开始我们以为那个马永田被铐上以后，因为我们去争取放他，但是警官不同意，特勤局也不同意，看那车走了就以为那车走了。孙岩就喊说他没走，那个张岩过来跟他交涉，那个。能不能把马永田放了？
嗯，
那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去吃饭，我留下跟他们交涉。
嗯，
就在交涉的过程当中，那个从国务院的那个里边，
嗯，
走出两个那个，身材非常高大，这个体型也比较标致，那一看就是
特勤
那种干特勤工作那种人，出来就是很和蔼的，很那个。跟我们说，哎，那个能跟我们聊聊吗？我还问他，我说你是谁啊？但是我知道这种人的身份，因为在北京工作时间长了，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他就说，哎，咱们都是老百姓嘛。我说你那老百姓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在这喊冤吗？你是陪着领导来访吗？哎，他说不说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那个冤情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给你反映反映。当时有这个张伟学在，有这个李焕军在，还有这个郭宏在，还有那个河北一个访民叫王兰青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联合国不远被打那老太太，
嗯，
我们几个在，李焕军就把他自己手里的材料给了那个，
就出来这两个特勤人员，
对，郭宏呢好像也给了。那么呢，张伟学就把自己那个平时打的那个做的那个
红符，
他被强拆的整个那个经过和他的法律手续啊，那些东西拿出来，那个人也照了相，完了把我那个，因为我平时也不打，那个张伟学正好带着，也拿出来也照了相。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袁建斌的，他不是那个习近平车队过来的时候，他瞥了一下那个传单嘛，
对，
那个就是自己的那个冤情的陈情的传单，有一个上海人就捡起来，那个说，哎，这儿还有一个，就给了他。
哦，
大致是这么个过程。那他就说，哎，那我就回去了，这样就我先上面给你们讲一下这个事儿。
就是他接了诉状，然后说要跟上面去汇报，但并没有承诺什么东西。
对，他就说他汇报，对，那个他看了那个，张伟学打的我那个东西，他说，哎，上面有一个人被抓起来了。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因为一年多没看自己那个东西了。他记忆力很好，说有一个人被抓起来，就是原来国家能源局那个局长叫刘铁男，但是上面还有那个陈元啊，那个刘延东啊，还有那个王兆国，这都是我背后那个对手，我那面对的对手背后的那个后台嘛。
所以就有些人现在已经实际上都已经是入狱了。
对
对
对对，
好，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其实在25号晚上那个最勇敢的一个访民，就来自上海，尽管跟我24号，尽管跟我说话不多，但是呢，那天晚上就是当习近平车队从白宫出来，要到那个布兰 house 去晚餐的时候，
对，
这个天刚刚黑下来，那也是分成两波嘛，马永田和李焕军在这边，完了那个上海的访民集中在另外一个角，就布兰 house 那条路。那个路口，丁字路口那儿，那么呢，我就站在大道中间，如果要哪边有反应，我就赶紧冲过去嘛。结果那李焕军、马永田这边先冲上去，没冲到跟前就被拦住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注意力在这边，那个张翠平特别勇敢，一下就冲到车队前面，但是呢，他没等那个接近车队的时候，就被特勤局两个人扑倒， 又坐在身上，一下压折了三根肋条，鼻梁子也折了。我们当时就心里都特别的震撼，真的是他们非常勇敢。那个我和老艾在拍摄，这一点就让我们两个特别特别的佩服。
因为也可以想，就是可以想象这些美国的特勤局的人，他并不清楚你们的意图是什么，
对吧？他不清楚你要干啥。
因为在美国，你知道可以随意携带枪支，其实这样的一些举动，其实对他们来说，他认为也是很危险，可能会威胁到这个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所以他们这种举动，甚至他们很可能都会有开枪的这种可能，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如果你对这个国家领导人或者来访这些来宾造成人身的这个安全的威胁的时候，他是有可能采取这些举动的，所以的确是非常的很大的一个风险。是，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行动的一个成功呢？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官员也出来接了这些诉状，好像我据了解，就是联合国这个中国的使团现在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方面一直在联合国大楼前面进行抗议啊，这个就是提出这个诉求请愿，这个他们好像也是出来在要接一些这个就是跟访民来进行接触，你怎么看这中国官方目前这样的一些举动？
应该说是完了车以后，肯定是习会对这个状况，包括一些外交官，国内就自不用提了，那个体制已经是运转不灵了嘛。那么对一些外交官肯定要提出一些批评。那这么多人在上访，你们在干嘛？我想，如果这个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他要问一问，怎么出现这么多访民？为什么我早不知道？那么前面我们已经拦截了这个三个政治局常委，包括胡锦涛，这个他肯定是知道的，是不是？准备拦截没拦截成功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去拦截之前，前两个礼拜就在网上不断的说，通过博讯，告诉他我们是准备拦的，那说明他的信息系统是，他想知道的事情下边并没有告诉他嘛。如果有人告诉他的话，我想他会应该采取一个其他的措施，而不会希望访民出现在他车前，一定是这样。他如果每个访民的苦难都是真实的话，我们都知道清朝有一个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事，就连慈禧这么一个没文化的那个封建的一个那个也算帝王吧，对吧？他都知道用200个官员的这个官位的代价来换，给老百姓一点这个解释。那么作为现代国家的领导人，这么多的老百姓，其实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苦难的故事，甚至有生命付出代价的故事。你难道作为一个大国，现在你的 GDP 已经达到这个全世界第二了，接近美国了，你不应该向人民有个交代吗？
您提到这个，就是你们从其实几年前就开始进行这种拦截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这个行动，你们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那个目的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解决你们这些个案，就是每个访民的，像你说每个人都有冤情，就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吗？
是的，我们拦截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中央政府那个领导人知道，我们那个像底层那个冤民是多么的那个生活的不容易，对吧？仅有的一点财产都被政府为了他的商业开发跟老百姓争利抢掉了。其实前两年之前，那个《环球时报》通过 Skype 也采访过我，
老百姓叫《环球时报》。
老百姓叫快，对，环球时报。他采访我的，我把实情给他说了，但是他就是歪曲了，断章取义，说我们访民是为了什么绿卡，是为了办身份，完全歪曲事实报道，所以这个非常丑恶。因为说他们应该是知道我们是在联合国大楼前抗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回我们自己的财产，但他就歪曲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
好，那赵先生，我有点好奇，就是因为就像您说，你之前在这个新闻就是也提出，就是你们已经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也知道了哈，你们也以前也采取过类似的行动了。那这次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中国的官方官员有没有试图跟您联系，就是说希望你们不要做这些事情？
有国内的那个，原来因为我在国家体改办下设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那个研究会那个工作，那么有些官员呢也打电话说，哎呀，不要搞这种活动啊，不要搞这种活动。他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当然他也有他的工作， 那我说可以啊，不搞可以啊。问题是每一个人的那个苦难你都没有解决啊，是不是？如果你大家都解决问题，谁愿意在美国去这样表达自己的一种诉求？都是中国人，而且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蓝玉状是一种观念，但还有一种观念叫家丑不可外扬嘛，谁愿意把自己家里的事儿拿出来说呢？都是刚才老艾讲的非常非常的准确，就是都是被逼得无可奈何了。你想，五个政治局委员都曾经被拦过，那你们就一点也不给习说一说吗？那你们被拦是好事还是坏事？你总要讲个是非吧？老百姓到底是来这表达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总要给大家说一说吧。没有接到任何这样的事情。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不仅仅是我们通过这个行动，当然客观上主观上是有要表达自己澄清自己的冤情。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同时还要告诉这个有关的领导人，是你的制度，你的法律已经失去了公正，已经失去了。你总在说你的制度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看到你这个东西是怎么讲自信？你这自信是不存在的嘛？你自信结果就是人民整天在做噩梦，完了很多官员贪了钱以后抢了老百姓的财产。老艾的例子是不是？袁建斌的例子，很多人的例子都是因为官员抢了大家的财产，回过头来与民争利，导致了这个结果。那你这个制度，你对官员没有惩罚，怎么能行呢？包括这个前边，我那次跟大家说，河北那个聂树斌案，大家都知道，连还有那个胡格案，大家都清楚，那个在那个两个事件过程当中，杀人的凶手都已经抓着了，他自己都承认了，说这个事儿是我干的。你回过头来，你前面枪毙那两个到现在也不给平反，找各种理由不平反。中央电视台配合那个河北省委省政府来把这个事件接着捂压下去，而且由中央电视台一号的播音员金一丹来一起做这样的事情，说这不是一个冤案。那我们就要问问，那你到底是跟谁站在一起啊？你说你跟你们党中央在一起，那习做个批示，你为什么要拿过来跟习唱对台戏呢？那回头来每一个人都清楚，连杀人凶手自己都承认的事儿，就唯独你们新闻单位和国家级的新闻单位和地方政府不承认这件事儿，那你再让老百姓去告状，他怎么能告得成呢？你所有的机器都运转不灵。我们现在看看24个，那天在拦截习近平的每个人的故事背后，没有一个，他们背后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没有一个政协代表，没有一个党代表出来替他们说话。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如果谁有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习来的前一天，我到那个国会去听证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那个那么一个话题的听证会，你连身份都不用亮，就安检一下就可以进去坐那儿听，不管你是谁。当然了，那天也有访民跟我一块进去。那访民觉得这个事情，哎呀，美国是这样的，这么民主的国家，议会是可以随便进来听每一个议员、每一个学者、每一个专家在讲什么。那他说，我在北京，我连人民大会堂那边天安门广场边我都进不去，只要我往前一进，一看你是访民，要么抓走，要么当场一顿暴打。你这样，你两个制度对比大家都非常清楚，你还说你制度自信，你还不搞政治改革，你这不就是让大家实在是没法说什么了。
很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接通这个很多希望打进这个电话来的这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到此结束。我们非常感谢前中国改革杂志的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员、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以及上海的访民艾芙蓉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焦点对话讨论的话题分别是TPP 出台是冲着中国来的吗？以及中国年轻人是否对美国有敌意？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晚安。好，非常谢谢赵先生。
谢谢。